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0日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五角大楼表示，国防部正认真考虑如何为太平洋威慑计划提供必要经费，以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美军印太司令部3月初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将太平洋威慑计划的拨款从2021的财政年度的$22亿增加到2022年财政年度的$46亿，并且计划在未来5年当中为这项计划投入$273亿。印太司令部计划利用这项专款添置新的导弹防御系统、部署雷达站和新的通讯卫星，并且在印太地区修建新的训练基地。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被问到五角大楼如何看待印太司令部向国会递交的提议的时候，他说国防部正在为2022年财政年度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作出规划，并且会纳入整个国防部的预算程序，为了相关的主要军备投资提供经费，以便在印太地区维持可信的威慑力，是要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放心，同时降低作战的风险。防务观察人士说，美军印太司令部以及国会一些议员担心，当整体国防预算是紧张的时候，太平洋威慑计划可能因为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而没办法被充分实施。科比就说，国防部长普斯丁是明白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亦都明白国防部准备好应对中国挑战的重要性。白宫宣布，本星期五拜登总统将会同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进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会议，这是第一次进行国家领导人层级的四方机制会议，将会讨论印太地区策略。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星期五早上拜登总统将会透过视频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领袖开会，拜登总统将会多边接触是视为要务，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紧密合作，将会讨论一系列的议题，预计将会讨论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新冠病毒威胁、经济合作，当然还有气候变化。另外，南华早报在3月9日报道，中国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将会到阿拉斯加的安哥拉治市和美国高层官员会晤，但是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已经看过这个报道，但是没有正面的回应。他说目前未有决定或者确认任何的细节。德国外长马斯说，中国的对抗行为越来越严重，美国和欧洲需要联合应对，以维护大西洋两岸的共同利益和价值。马斯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通过视频就跨大西洋关系发表演说。他说，中国行为的挑战性和对抗性越来越大，俄罗斯亦都越来越咄咄逼人，怎样应对这些挑战，对欧洲和美国同盟关系的未来将会是一个关键。马斯说，德国已经采取了行动应对这些的挑战，包括将国防预算从2014年的水平上提高了 50%， 通过了相关的法律应对潜在的外国恶意影响，尤其是 5G 移动网络当中可能存在的威胁。他说，德国还对莫斯科和北京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和对国际法的侵犯作出了回应，作为一个贸易国家，他们致力于维护国际航运的自由畅通。几日前，德国政府决定首次向印太地区派遣一支海军力量，但是马斯外长说，靠单方面力量不能够有效应对中俄威胁，因此强化北约组织的政治角色会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但更加重要的是，大家要致力于一个共同的应对方式，以击退俄罗斯、中国和其他方面对安全、民主、人权和国际法的威胁。白宫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组星期一更新了公众防疫指南，放松了对已经注射疫苗的人在佩戴口罩、室内聚集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方面的限制，但是工作组强调外出旅行仍然存在感染和扩散病毒的风险。在指南当中说，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美国人可以在室内聚集，无需佩戴口罩或者是保持社交距离。指南认为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可以同低风险的人群共处一室， 乔治·弗洛伊德案涉事警员德里克·肖曼星期一在明尼阿波利斯出庭，肖曼目前面临二级谋杀和过失杀人罪的指控。陪审团成员的挑选从星期二开始，原告家人以及庭外请愿者都表示希望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审理。在明尼阿波利斯法院外，几百名请愿者举行集会，呼吁给予肖曼定罪。预计本案的陪审团成员的挑选将至少持续三星期的时间，控辩双方都会努力从立场中立的候选人当中挑选12名的陪审员和4名的候补陪审员。同时法律专家说，恢复三级谋杀指控将会增加肖曼被定罪的几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人大突襲改革選制，觀察人士說香港民主派將會淪為假民主的花瓶點綴品。中國全國人大年度會議即將在星期四3月11日閉幕，國際社會所關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議草案，雖然排入了星期一3月8日上午的審議議程，但是該草案的相關條文和施行細節至今3月9日仍然未公諸於眾。一如去年7月所通過的港版國安法，很顯然亦都不打算徵求權益關係人香港普羅大眾的意見。據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對此一些港台觀察人士說，中共黑箱作業很荒唐，完全剝奪了香港人民的自治權，而且改革選制來到確保中共所認可的港人當選，根本就是一種制度性的選舉舞弊，或者是結構性的多數暴力，只會適得其反，讓多數香港人對中共體制更加反感。香港商界人士則直言，這個是中共惺惺作態的假民主，很可能引來另一波的港人移民潮，或者是跨國公司撤出香港的風向。日本最大的網絡證券經紀公司，同時都是日本首間在香港上市的斯伯益，在星期一3月8日宣布，因為香港實施國安法，沒有自由就沒有金融業務，已經計劃撤出香港營運，即為其中一例。中國學者表示，不理外界怎樣批評，中國政府堅決追求一國兩制，就是香港只能夠由愛黨愛國者統治。但在這個發展的態勢之下，中國異議人士說，香港已經大陸化，未來它的境內的民主派只能夠扮演假民主的花瓶點綴品。綜合多間香港傳媒的報導，中國可能會將香港立法會的席次由目前的70席增加到去90席，而這新增的20席則可能直接由特首選委會的委員出任。另外，有超級區議會之稱的區議會界別席次很可能被取消。其次，特首的選舉委員會規模可能由目前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其中近百名的政協委員自動成為選委會成員，來到確保中共所定義的愛國者佔多數，或其所欽點的特首人選不會被推翻。此外，中共還可能在香港增設候選人的資格審查委員會，來到淘汰中共眼中不適合的港籍候選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所研究室主任張建之前亦都曾經向美國之音表示，過去人大曾經應急式地取消港獨議員的當選資格，但未來會有常態化的制度性做法，讓抗中人士，例如是支持港獨的候選人，連競選的資格進入政權架構的機會都沒有。對於中國人大對香港所進行的突襲式的選舉改造，位於台北的華人民主學院董事主席曾建源以荒唐來形容。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按照香港基本法和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原則，任何香港選舉制度的變動都應該由港人全體去參與。中共和中國人大藉著徵詢近40位港區人大代表的意見之後，就代表了全港近750萬人來到擅自更改選制，就連草案內容也都不對香港人公佈。他說這樣就嚴重剝奪了香港人民的自治權，違背一國兩制， 香港基本法亦都违背咗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对诸如香港之特别行政区的授权。
他只追求一个所谓的多数的这个形式，但是呢欠缺那个民主所需要的协商跟审议的那个过程他没有这个精神的。这个不是叫做民主，他这个只是一个多数形式的，甚至我们讲说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暴力，多数暴力因为他没有让异议者有机会可以做一个表达或做一个记录。
曾建元说他只是追求一个所谓的多数形式，但欠缺民主所需要的协商和审议过程。他没有这个精神，他不是叫做民主，他只是一个多数形式的一种，甚至我们说这个是一种结构性的暴力，多数的暴力，因为他没有令到异议者有机会可以做一个表达或者做一个记录。曾建元说中共一再围堵反对声浪，不给他有出口，不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气度，而且中共切割香港民意，只认可爱党者党的附庸或者走狗。他认为这样只会引来反弹，反而让异议者更朝着体制的对立面去集结，未来如果在客观上形成多数力量，必然会累积出一股足以推翻体制的政治能量，而且一旦爆发反而会冲击到香港长期体制的稳定性。他认为中共对香港选制的突袭改造日后应该会出现反咬，因为最近一波的移民潮已经证明了部分香港人已经用脚来投下否决票，而留下来的香港人后续亦都可能采取不去登记投票的方式来抵制或者羞辱中共在香港所设置的鸟笼式民主和选制。
香港人民呢会用登记投票呢来取代真实的这种自由的秘密的投票了，他就把他那个对于这个体制的一种态度呢在登记与否当中就直接表达，所以呢这个选举的结果就变成毫无意义只有中共的支持者呢才参与的一个小选举，但是真正的鸟笼这当然不是民主
至于说香港人民会用登记投票来到取代真实的这种自由秘密不点名的投票，他就将他对于这个体制的态度在登记与否就直接表达出来，所以选举结果就会变成毫无意义，变成只有中共的支持者才会参与一个小选举，但是这个是真正的鸟笼民主，这个当然不是民主。他说中共不敢在香港与民主派人士来一场公平公开和真正民主的选举，这个就是一种输不起的心态，而且香港的选制本来就已经有利建制派，现在再从选制上封杀民主派，其实形同操控选举，亦就是制度性的舞弊，甚至是结构性的多数暴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大型证券公司总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以虚伪惺惺作态来形容这一次中国人大对香港选举改造，他说这个就是共产党的做法，选举改造保证你预先知道什么人会当选，这个是假的选举，假的民主。他还说香港人公然反抗中共，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权越来越不安，因为只要香港一乱，内地的上海、广州和深圳亦都会跟住乱的，这个是中共所无法容忍，因为民主跟共产党是不能够共存的。这位证券公司总裁说没办法，独裁者中共没办法去面对民意，因为香港很明显最少有100万人是反共，他们中共亦都看得到，因为2019年以来香港人几乎个个礼拜示威游行，真正的意思就是反共。他说港人最害怕的精英治港现象已经出现，他说香港或许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民主，但仍然享有有限度自由，但现在入罪范围过大的国安法施行之后，让当权者可以无端采赃关押完全无罪的政治犯近40人，香港已经遭受文革式的攻击了。尤其他说明年如果中共钦定前特首梁振英回朝再出任特首，就会搞到香港人投奔怒海，因为他说梁振英一定会援引国安法来消灭反对的声音。投奔怒海是1980年代一部以越南共和国灭亡之后为题材的难民电影，是香港导演许鞍华越南三部曲作品的最后一部。证券公司总裁表示他预期人大通过香港选举改造方案之后，可能会再引发另一波的移民潮，而且亦都会冲击到香港的营商环境，因为香港国安法营造一个不自由不安全的经商环境。他说除了日本籍的斯伯益控股公司已经决定撤出香港之外， 聽講澳洲亦都好可能好快就會將駐港嘅記者撤出。不過佢話好遺憾，大部分嘅商人都係只係顧住賺錢，唔希望有動亂，因此對於呢一種不義嘅體制，亦都根本唔願意出面去聲援。佢仲話而家中共單方面嘅盤算就係緊找經濟，期盼將經濟搞好咗，人民就唔會想反共、反對獨裁。但係呢個係幼稚嘅想法。位於廣州嘅一位中國意義人士對於香港嘅民主發展亦都頗感悲觀㗎，唔願意透露聲明嘅佢話：中共正喺度將表演式嘅假民主選舉照搬到香港，而保留唔起決定作用嘅直選議席，就好似大陸有名嘅無實嘅各個民主黨派一樣，成為假民主嘅花瓶點綴品。佢話：香港大陸化已經不可避免，過去香港嘅抗爭模式同埋經驗好難再現，而且呢半年嚟香港民間心態有啲失衡，民主派人士跑路嘅跑路，認輸嘅認輸，精神都冇曬，需要盡快調整。佢話：以中國異議人士嘅反抗經驗嚟睇，未來香港只能夠進入地下化抵抗嘅方式同埋手段。他還說香港正在為中共的治港模式付出金融代價，因為金融資本需要完全自由開放的市場體系，香港喪失這個優勢之後會被亞太地區其他競爭對手超越。他認為除非國際社會統一採取反共路線，否則中共因緊縮香港管控而要付出的代價可能不會太大，因為國際社會的衰政政策、食利主義以及資本的貪婪最終決定了他們不會改變對中國的態度。針對香港選制改革之後續可能會引發國際關注，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沈丁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即使國際社會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自去年七月國安法施行以來就已經轉為一國一制，但是中國政府自認為所作所為都是在維護一國兩制。
中國認為不管一國兩制還是一國一制都是中國大陸領導、共產黨領導，只有這樣才叫愛國，愛國就必須愛黨，愛黨就必須愛國，愛國就必須由大陸來領導。所以不要再去講一國兩制、一國一制，現在就是講愛黨，就這麼一回事。
沈丁立話：中國認為唔理一國兩制定係一國一制，都係中國大陸領導、共產黨領導，只有咁樣先至叫做愛國。愛國就必須愛黨，愛黨就必須愛國，愛國就必須由大陸嚟到領導。所以唔好再去講一國兩制、一國一制，而家就係講愛黨，就係咁樣嘅一回事。對於中共喺香港留島不留人嘅策略，沈丁立話：中共認為愛國者留下，不愛國者都要離開。咁樣就更好，更方便中共未來嘅治理。對於國際社會可能因香港問題而產生嘅反彈同埋抗中嘅敵意氛圍，沈丁立話佢不便分享自己嘅觀點，只能夠引述中國官方立場話：
中國認為我是世界第一，厲害了我的國，我是世界第一，我不怕你們。一帶一路130個國家都簽對接協議，這麼多的國家喜歡我，我的疫苗到處送出去，哪有什麼 hostility， 到處都是 friendship。
中國認為我係世界第一。厲害了我的國，這是我的世界第一，我不怕你們。一帶一路130多個國家都簽對接的協議，這麼多國家喜歡我們中國，我的疫苗到處送出去，有什麼敵意啊？到處都是友好的國家。沈丁立坦承香港和中國一樣都沒有自由，不過他說他和出走的香港人不一樣，因為他要堅定地留在中國，希望中國有一天會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人大开幕仪式上表示，北京将会改变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结构，使它不单止有权选举香港特首，而且还有权去选择香港立法会议员，确保爱国者治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欧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香港自治及它的自由民主程序，违背北京对香港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人民日报就欢呼此举将从制度上推动香港民主朝着健康、有序、更高品质的方向发展。中共国安法、选举法双管齐下，基本法还剩低几年呢？爱国者治港，乱港者出局，港人治港还有多大的空间呢？ 強調一國忽視兩制，香港距離內地化仲有幾遠呢？香港資深媒體人麥燕婷表示，香港的選舉制度正是向伊朗式的選舉靠近，而這些在很多香港人看來是違法的。麥燕婷說，她覺得最大的感受是學會了兩組新詞，在他們來說是違法，就在中國就變成叫修改，他們覺得倒退的事，中國用的詞就叫做優化。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大家看一下王晨說的改善香港選舉制度，其實他是違反了很多的東西，包括基本法，因為基本法承諾香港選舉特首以及立法會都是按香港的實際情況，按循序漸進的原則來到做的。但是目前很明顯，大家都提到了這些是一個倒退，違反了循序漸進的原則，但亦都違反了人大自己常委會的規定，因為在1991年的時候他已經說了香港的政治改革是按照五步曲來到走，但是目前在兩步就走完了，就是將香港人的意見由港府提出來，這一步沒有了，一錘定音，人大通過之後香港立法兩步走完，香港人並沒有參與，這些就是連人大自己常委的決議都違反了，而且很明顯這些是骨骼倒退，因為很明顯他是要將所有人以前是比較公開的參選制度改成要親北京人士可以受到北京控制的一個選舉委員會去做提名的機構，提名當然是包括審查的權力，所以如果一個親北京的選舉委員會覺得你不是愛國的人，他當然不允許你去參加，所以可以看得出來他已經加入了一個新的資格的審查，就是一個倒退。另外一個倒退就是以前是很多地區直選的平民代表能夠進入立法會，而家大部分都冇咗，起碼區議會嘅代表唔能夠再入去，而且嗰個地區直選嘅比例亦都減少咗，所以佢更加係一個倒退。總嘅嚟講，如果你要用一個大家比較熟悉嘅制度去比較嘅話，其實就等於係一個伊朗嘅一個選舉，所以佢哋話佢哋係喺度向一個伊朗式嘅選舉靠近。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中國全國人大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是對基本法之中有關雙普選承諾的徹底背叛，亦都是對整個香港民主的摧毀性的打擊。他說這些是這次中國人大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是對基本法關於雙普選承諾的徹底的背叛，是對目前選舉制度的空前大倒退，另外是對整個香港民主一個摧毀性的打擊，因為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包含有大量的因素，北京不要直接取消，就通過大量注水的方式將原有制度的之中的民主因素盡量地稀釋淡化，而至於做無足輕重的地步，好像特首的選舉本來就是一個200多人的選舉委員會小圈子提名、小圈子選舉，其中建制派又佔了優勢，因此選出來的能夠成為正式候選人的人都必然是被北京認可的人，但是在過去這種選舉辦法中間還存在這種的可能，雖然是兩個爛蘋果任你揀，但還是有可能將最爛的蘋果選下去。2016年當時的特首梁振英就宣布放棄競選連任，他為何要放棄呢？因為他壓制佔中運動大失人心，他就擔心在特首選舉的時候有人將他選了下去，這樣就很丟面了。胡平表示，現時的選舉委員會擴大規模，增加了建制派親北京的勢力，就使到今後的特首選舉不單止只有北京認可的人才可能當選，而且必定還是北京最喜歡的人能夠當選。胡平說，講的特首選舉是這樣，立法會的選舉呢，過去立法會有70個席位，其中一半35個席位是由港人直接選舉產生，另外一半是所謂的工農組別，在工農組別之中建制派佔優勢，從過去歷次的選舉的情況來看，民主派的得票率都是在這裡將近 60%， 因此過去的立法會的選舉民主派都穩穩地能夠得到1/3以上的選票，這樣就能夠構成所謂關鍵的少數，對於當局要進行特別不得人心的重大的議案就可以有效地將它封殺。目前增加了立法會的席位就降低了其中直選的比例，按照去年民主派搞的初選，因為港大教授戴耀廷經過精心的推算，再加上前年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的大獲全勝，即使是按照現行的立法會選舉的制度，民主派 都有可能獲得半數以上的席位，所以咁啊令到北京相當恐慌。佢目前增加咗好多嘅席位，而降低咗民主派嘅比例，咁樣就使到民主派唔好話超過半數，超過三分一都變得非常之困難。一旦失去咗呢個關鍵嘅少數，當局想要通過點樣嘅法案都變得暢通無阻。另外最可惡嘅一條就係佢哋準備成立一個委員會，用參選人愛國者評審機制嚟到保證每個有資格嘅參選人都必然只能夠係所謂嘅愛國者，就係事先經過一啲審查，使到不合北京意願嘅人連參選嘅資格都冇。中共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唔單止震驚港人，而且震驚全世界。歐盟同美國紛紛發表聲明，譴責北京違背當年對港人同國際社會作出嘅承諾。預計喺中國人大呢個星期，如果通過相關嘅決議之後，西方國家會對北京同香港好有可能會作出進一步嘅制裁。但係香港資深媒體人麥燕婷認為，目前看來國際社會的制裁不是那麼有可能會對北京產生立刻的影響。他說因為香港對於中國來說，其實實現是在這裡主要定下一個作用，就等於將中國的經濟拉上去人民幣國際化，甚至是走資的渠道，除非有一些措施能夠將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將它改變，甚至削弱很多。不然的話，他覺得中國不會理會制裁，而且目前他覺得他的經濟能力已經上了去，尤其是目前疫情期間，他是唯一一個實現經濟增長的經濟體，所以他更加覺得其他西方國家拿他沒辦法的。上個星期四，中國政協開幕儀式上面，政協主席汪洋大談愛國者治港，就首次只是不提鄧小平當年制定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十二個字的治港方針，令到很多港人的心情沉到谷底。但是第二天李克強總理在做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又將這十二個字照本宣科讀了一遍。但是北京認為愛國者治港和港人治港並無區別。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指出，中共目前所講的愛國者其實指的是愛黨者，也就是說不單止要愛國，更加要愛黨。他說大家知道目前中共所講的愛國者，就是指的就是你要愛黨國、要愛黨、要效忠於共產黨、效忠於習近平。目前中共一方面強調愛國者治港和港人治港是一致的，因為廣大的港人都是愛國的，因此愛國者的治港和港人治港是一致的。但是實際上中共正是很清楚地知道廣大的港人按照共產黨的標準不是愛黨國的，所以他就擔心如果按照現行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進一步擴大他的民主成分，這樣到頭來就可能有北京不喜歡的人在立法會乃至於特首選舉當中佔據優勢，這些是他最擔心的一點，所以要加上一條愛國者。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的報導。
1949年以來，嚴酷的政治運動頻繁搞動了中國大陸社會，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除了六四之前的短暫時期基本上難以保障，尤其近年禍從口出以言治罪的事例頻頻發生，宣傳審查部門嚴密控制下的媒體上鮮有反對意見出現。在這種大環境之下，北京年年召開兩會，代表委員提出的批評意見則更加少見，但偶爾出現的感言者仲是留低了他們的足跡，被敏感的媒體捕捉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2014年3月3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余正昇在政協報告當中說，讓委員願講話、敢講話、講實話，寬鬆和諧的環境更重要。他說在政協的各種會議和活動當中，要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找辮子的三不方針，又說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展開真誠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勵尖鋭而不極端的批評，努力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氣氛。中共黨媒《環球時報》隨即刊登署名劉海明的評論文章，說人民日報官方微博3月2號批評那些只知道熱烈鼓掌、點頭稱是的代表委員，認為代表委員應該銘記，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語， 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这篇署名文章又说，政协委员崔永元回复说，讲得好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点知人民日报的微博真是就转发了崔永元的这一篇说话，双方互动随后引发了媒体热议。但是三年过去，崔永元遇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宽松。2017年3月，崔永元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追究农业部在转基因食品监管上失职的责任，但是他在微博上发的有关提案贴子就被删除。他在央视的前同事中提醒说，收到审查部门的禁令，不准报道他的提案。崔永元发微博说，实话好难讲，并且指出删除他提案是为人民政协制度抹黑。他还上网重新发布被删除的提案，给更多人知道有人阻挠他将群众的健康问题提出来。2017年3月3号，余正声在政协报告当中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找辫子的三不方针，但紧接着又加上一道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声称对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都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坚决反对，确保政协民主监督的正确政治方向。余正声发表上述言论两日之后，3月5号，政协委员前央视名嘴崔永元走出两会会场的时候被媒体围住。美国之音记者当时问他，你现在还是做媒体工作呢？崔永元当时是这样回答，
不做，把我开了。但是你不光不是做媒体，就是前两年已经就是。
崔永元当时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不做了，央视将他开除了，不单止不做媒体，前两年对他下了封杀令，就是不给报道他的情况，不给报道他的声音。他非常愤怒，正规的方式就是要开除他这个政协委员的职务，或者说更严厉的法律措施。他又说，如果你认为他违法的话，否则的话，你说他是选拔出来的政协委员，到这个地方代表公众来履行职务，结果你令到所有媒体都封杀他，那有些什么道理呢？他说现在都想不通这件事。这个是崔永元最后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两会，他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提案，充其量是同人民的健康和饮食有关，同四项基本原则关系不大，更加讲不上违背了邓小平生前立下的这条规矩。当时崔永元就对记者笑称，说自己已经变成了不服剑了。2015年4月，另一名央视名嘴中共党员不服剑在酒席上边唱革命样板戏，一边批评毛泽东借意搞笑，点知就祸从出口，被人举报，除了失去工作，还被限制离境。2018年12月，崔永元微博爆料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在最高法院失去，引发了舆论广泛关注，但后来案情又戏剧性地反转。爆料的法官王林清被指为了发泄对单位不满而自导自演。2019年5月10号，崔永元在个人微博贴了手写的道歉声明，表示自己轻信未经仔细证实的资料，并且认可有关部门对此事的调查结论。2019年11月，有消息说崔永元被当局禁止出境，怀疑受到半软禁，失去人身自由。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素有政治花瓶之称的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民进中央第一副主席罗富和曾经是全国政协的二十几名副主席之一，他之前还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罗副主席对当时媒体说，目前在中国访问境外网站的速度越来越慢，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极为不利。一名资深的两会代表提交了关于改进和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的提案，认为应该通过增加国际网络出口宽带，以及设置境外网站访问的权限负面清单等方式，提高境外网站访问速度，满足开放发展的需要。
我们的建议，如果你认真看的话，其实我们提的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
这一名政协副主席在2017年两会期间接受过美国之音采访，他当时说中国网管实施的监管负面清单是不合适的， 他说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派建议实施一些很精准的过滤或者监控，而不需要屏蔽所有境外信息。至于政府是否采纳这些建议，最后由政府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这项提案相当理性温和，并没有过分要求，甚至连善意批评都讲不上。当时《环球时报》的主笔善人平亦认为，全社会应该要建设性回应罗富和的提案。但是第二年两会当局公布的全国政协副主席27人名单上，罗富和并不在其列。几年过去，中国网络管控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中国大陆境内翻墙的网民自然有数。每到政治敏感期，就连常驻中国的外媒机构和外资企业工作当中使用的翻墙软件也经常遭受来历不明的干扰。当前中国网管的辖区从国内扩展到境外，就精准度来讲，近日因为所谓的诋毁英烈而受到网上追逃的王正玉事件显示，公安人员可以在旅居海外的王正玉推特上发帖20分钟内准确蒙地直捣重庆他父母的屋企去抄家执法，有人说这个是精准度加了。2021年2月18号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当外国记者质疑中国外交推特账号数量为何暴增三倍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反问，为何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通讯平台，而中国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脸书？有网民认为这名发言人是问得好，但是跟着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个不给中国人使用推特和脸书呢？2014年，香港的自由党前主席、亲北京的建制派人士钱北俊，由于批评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而被解除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起因是当年10月24号香港发生雨伞革命期间，田北俊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即将沦落到不能够管治的地方，他呼吁梁振英应该自行考虑辞职。只是5日之后，这个提议就导致这一名香港政治人物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被撤销，理由是田北俊公开发表不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言论。2016年12月9号梁振英召开记者会，宣布因为家庭理由而放弃连任。2017年3月13号梁振英仲未卸任就开始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至今。历史记载显示，梁振英对于北京六四镇压的立场随他的政治生涯变迁而出现转变。1989年6月5号六四事件第二日，梁振英在香港多份报章发表联署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20年后梁振英再被问到六四问题的时候，就没有正面回应。据报道，2010年11月12号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活动之后，被问到当年强烈谴责中共的言论，梁振英就回答说，对于这个看法我没有改变。他将六四事件形容为中国人的悲剧。而另一名出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一度大力支持梁振英竞选香港特首，但在3年后他承认当时是睇漏眼，用他自己的说话讲，就是拍错手掌、烧错炮仗、投错票箱、撑错老梁。刘梦熊即是做了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就被下岗，而不止其他每年到北京参加两会的港区代表这样连任几届。刘梦熊在没几年之前对美国之音说，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5年期间，一如既往地本住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则去履行职责，宁愿做一届为人民服务的政协委员，绝对不会浑浑噩噩做四届鼓掌机器。是1948年出生的刘梦熊原籍广东台山，文革期间做过5年的下乡知青，1973年游水偷渡到香港，当时有不少大陆人冒险逃到香港，有些人还未跑过边境就被当时的警察开枪杀死。敢于冒险的刘梦熊到香港之后，一直从事期货和外汇炒卖等高风险的行业。2019年6月爆发的港人大抗争运动当中，刘梦熊一方面强烈反对港独，另一方面就公开支持香港的抗议者，并且严词批评北京打压香港的自由。林望雄对美国之音说，他当年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一直采取以事论事的态度，认为三聚氰胺毒奶粉泛滥成灾的时候，大陆同胞用脚向香港投下信号的一票，跑到香港抢购奶粉是对香港的诚信体系契约精神充满信心的表现。 2008年中國爆發了毒奶粉事件，因為食用了滲入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腎結石的嬰兒病例多達30多萬。受害的兒童家長、結石寶寶之家的創辦人趙連海積極維權，得罪了利益集團，由原告變成被告。2010年3月30日被北京市大興區法院以尋人滋事罪名秘密庭審，判刑2年半。刘梦红当时闻讯之后认为赵连海遭遇司法不公，他不单止在香港媒体上，而且在政协分组会议上发言，批评北京市政府欺压百姓制造冤案。刘梦红就对美国之音说，好奇怪的就是他这次会议上的尖锐批评发言并没有收入当日的会议简报给会议的传阅，而是另外印了一张单页，其实就是不想上报。他说，
从这里就看出啊，也会也要求大家什么不要打死他们，总是来讲呢，你歌功颂德啊，来讲呢说坚决拥护啊。
刘梦红话，会议亦要求大家唔好打横炮，你歌颂功德，话坚决拥护，完全支持，认真学习呢啲表态就冇问题。呢一种气氛正系好似李文亮医生讲过嘅，一个健康社会唔可以只有一种声音。何况你党中央本身也号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呢？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蒋红，被称为是政治花瓶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是文革的中央委员，他是为数不多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感言知识分子之一，在任期间几乎每年都发出对时政的批评和建言，被誉为麻辣委员、两会炮手。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在选举新一届政协领导人过程当中，蒋红全部投弃权票。2017年两会上，蒋红为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湘超打抱不平。2016年10月26日毛泽东诞辰当日，邓湘超转发了几条讥讽毛泽东的微博，其中一条就是，如果他在45年死，中国少战死600,000；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000；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000；直到76年才死，我们终于有饭食。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件事就是死了。当局随后免去了邓湘超山东省政府参事、省政府委员和济南市政协常委等职务，校方对他作出了停职的检查、记过处分和强迫退休等处罚。蒋红教授在政协会议上要求全国政协重新审查山东省政协对邓湘超的处理。他曾经对《星岛日报》表示，邓湘超无非是在微博上对文革和之前党的部分不正确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被政协同学校免职，这个其实对国家造成非常大的损害。这名感言的政协委员还批评中国的财政预算没人看得懂，批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用车的三公消费成为一大公害，直言人大制度讲的就是橡皮图章，他亦有切身感受。蒋红表示，虽然明知道提出有关邓湘超的批评建议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他仍然要讲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蒋红委员的食出性格能够保持几耐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公众看到的就是邓湘超至今并没有恢复名誉，反而是声援过他的山东诗人老杨，去年就因为自拍一段批评习近平的视频而锒铛入狱，他太太害怕当局报复而不敢接受外媒的采访。在2017年的北京两会分组讨论两高工作报告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研究员张宏炳发言批评两高报告当中只字不提被嫖娼殴打致死的雷洋案、民办历史刊物被当局非法接管的炎黄春秋案以及邓尚超案。张宏炳和蒋红在这一届政协委员任期届满之后都没有继续连任，跟香港的刘梦红一样属于平安落地。为什么蒋红、张宏炳等一些政治花瓶里面的感言知识分子还能够得到中共当局的一时容忍，而党内外其他知识分子例如任志强、蔡夏、许章润、许志永因为不知敬畏和妄议中央而受到严厉打压呢？目前没有办法找到合理的解释。公众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当局的一些讲法和知识分子批评意见的处理是自相矛盾的。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期间对知识分子、劳动模范和青年代表说，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愿意对部分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習近平又強調，對來自知識分子的意見和批評，只要出發點是好的就要熱烈歡迎，啱的就要積極採納，即使一些意見和批評有偏差甚至不正確，亦要多些包容多些寬容，堅持不找邊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習近平和余正聲所提到的三不政策，是已故中共開明領導人胡耀邦對知識分子的不同意見提出的包容主張，後者因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受到中共黨內保守派元老整肅，含恨而終，他的死觸發了爭取民主的天安門運動。在北京的獨立媒體人高瑜上個月對美國之音說，對於中國的言論自由，現在是最黑暗時候，比六四之後更加悲觀。回顧文革黑暗時期，中國國家主席、中共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手持中國憲法，面對毛澤東的紅衛兵為自己維權，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開除劉少奇黨籍，將他定為叛徒、內奸、公賊。在表決的時候，人稱女將軍的中央委員陳肖敏是唯一沒有舉手的代表，他因此而再入史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的報導。
北京日前召開表彰大會，宣布已經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不過，怎樣解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貧富不均，以及改善社會的貧富懸殊難題，成為中國今後面臨的重大課題。分析人士指出，表面上來看，中國的農村經濟已經具備起飛的條件，但是要克服體制上的障礙卻非易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幾年，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最初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貧困地區，最終達到全國共同富裕。一位關注中國農村經濟的觀察人士對美國之音說，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東西部差別、城鄉差別、各群體之間貧富懸殊的矛盾逐漸突顯。
在九十年代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
观察人士话，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比较流行的讲法是，中国的城市似欧洲，农村就似非洲。其实已经能够反映邓小平所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一部分人的确是富起来，城乡差距亦都由九十年代开始拉得越来越大。九十年代导演张艺谋曾经拍过《秋菊打官司》这套戏，那阵时农村仲喺度坐由马拉的木头车，而最厉害顶多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当局多管齐下，改善偏远地区居民的生活质素，改善农村基建不遗余力。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以往曾经长期在中国从事调研工作，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为了提高农村的竞争力，曾先后推出多项惠民措施。
国家就是透过完全取消农业税。
观察人士说，中国完全取消农业税，然后大面积地令到所有农村户口的人口可以买社保、买医保，令到以前不能够病只能够死的最极端情况有所改善。农村有更多人移到去县城上学，就算是以前非常偏远的农村地区，亦都会有公路，并且大量地建设高铁。云南很多比较贫穷的角落，依家都已经有高铁。但是与此同时，农村日渐掏空，选择前往城市的年轻人就有增无减，很多农村地区遭到荒废。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离开农村，剩下的就是老年人、小孩。
这位观察人士说，大部分的年轻人都离开农村，剩下来的就是老年人和小孩。农村的土地可能没有人耕种，小学、中学基本上全部删晒，因为小孩上学都要去到县城。农村极端贫穷的确是改善了，但是农业被抛弃、农村被掏空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年轻人出去城市打工，自有生存能力，才有发展机会。近年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型服务业崛起，人力和财富汇聚城市的现象更为明显。
农耕是不赚钱的嘛？ 年轻力壮的农村的青年。
这位学者说，农耕是赚不到钱的，年轻力壮的农村青年如果每个月在外面打工，肯定会每个月有收入回报，而耕种就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例如是干旱天气等等，农作物的价格亦都没有大幅提高，农民都宁愿自己的细路仔去到外面打工，年轻人都往外跑，剩低落嚟嘅都系一啲老弱残。咁所以而家农村嘅情况系唔能够话完全冇人喺度耕种，咁但系佢系维持唔到生计。例如一个农村人依家如果要结婚，起码要有一间屋，令到佢有机会能够结婚。两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曾经针对农村居民家庭以外嘅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进行调查，发现排在前 1% 的家庭拥有全社会 17.1% 的财富，排在前 10% 的家庭就拥有全社会 49% 的财富，排在前 40% 的家庭财富占比更高达 82.6%。 相反，最底层 20% 的家庭结构净资产只是占全社会 2.3%。以每户家庭同平均资产值计算，北京是新疆的7倍。这位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要缩小贫富和城乡差距，任务比起二三十年前更艰巨。
因为现在中国的那个首富已经是世界级的首富。
观察人士说，因为现在中国的首富已经是世界级的首富，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榜，中国的富豪已经榜上有名。如果国家话要缩小国内的贫富差距，他相信比起登月球和登火星更难。上个月，北京召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是就连中国亦都承认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基本国情。近期习近平亦都一再重申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亦都令到外界关注中国是否会改变沿用已久的发展模式。这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反映中国政府终于愿意正视存在已久的问题。
比较公正的来说，其实国家领导人确实也被这个问题困扰。
观察人士说，公平地讲，国家领导人其实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几十年。处于后新冠肺炎时代的中国，在整个世界范畴来讲，它的经济发展还是能够维持在某个程度上。在拥有这么多资本的情况下，如果还不正视国内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那是讲不过去的。但是迟到总好过没到。过去有评论认为，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差距急剧扩大，主要原因是房价快速上涨，因此调控房价是当务之急。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向美国之音表示，户籍限制才是振兴农村的最大障碍。
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呢，就是城市的人、城市的资本、资金。
陈耀认为，要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城市的人和资本必须投入到农村地区，这样做只有助于乡镇振兴，亦都只有乡镇振兴，差距只能够缩小。而家你去到农村，你首先是没有地，因为你没有农村的户口，你只要一出去要回来就很不容易。陈耀认为，有必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以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农村现在是一个宝地啊，所以很多人现在要迁。
陈耀话，农村而家嚟讲系宝地，所以有好多人即使想迁出农村去到省城，亦都要再三考虑。迁出去好容易，但系搬翻嚟就好难。你要到农村落户，必须要有地方住。身在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都源自中国土地国有化政策。
如果说中国能够适当的借鉴一下西方国家在土地产权问题上的发展，
如果中国能够适当借鉴西方国家在土地产权问题上几百年来形成的经验，那老百姓住屋问题乃至房地产泡沫问题都有可能迎刃而解。 要借鉴啲咩呢？借鉴嘅就係令到土地能够真正咁由老百姓所拥有，能够令到土地自由流动。他认为现政权应该吸取历史教训。
最近的一百多年以来，是中国城乡
收入差距最近呢一百几年，系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最快嘅一个世纪。尤其1949年中国建政之后，中共实行嘅系计划经济，掠夺咗大量农村人嘅劳动成果，并且将呢啲成果转移去到城市。喺司令眼中，国有经济掌控住国民经济嘅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是解决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障碍。
它导致的呢，就是资源难以呢向很多的薄弱地区。
司令话，国有经济导致资源好难向好多薄弱地区、薄弱环节、弱势群体倾斜，亦都是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根本性社会经济层面或者是制度设计层面的原因。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确令到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面向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由政府到民间似乎都正在摸索应该怎样踏出下一步。长期观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学者表示，近年全国各地不少农户都积极求变，他以打破传统销售模式的直播农夫为例。
他是直接在微信跟某一些农
夫，这位学者解释，消费者在微信和某些农场的农夫有直接联系，直接购买他们的农产品。现在有一批新兴的农夫叫直播农夫，譬如说他们如果在山上种苹果，就会直接全程直播。学者相信，只有令到年轻人看到前景，才能够打破农业目前面对的困局，开拓美好前景。
能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
学者提出，能不能够令到更多年轻人留在出生地从事农耕生意呢？能不能够令到这些人有足够的收入，令他们留在农村发展呢？而他们的小孩有望不用变成留守儿童，阿爷阿嫲不用变成保姆。过去几十年，因为全靠城市的工厂发展，其实中国传统农村文化已经完全被毁坏，中产阶级消费人口冒起，可能是一种新的内循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为应对外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提案立法允许美国人为此类攻击损失向相关外国政府索取赔偿。上个礼拜，微软公司表示，它的电邮系统遭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预计拜登政府将建立多机构工作组应对网络入侵。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星期一3月8号，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科林·阿雷德与其两党同事提出国土与网络威胁法，该法案将允许美国人在联邦或州法院对向美国发动或参与网络攻击的外国政府提出索赔。针对美国公民的网络攻击只会越来越多，国会应该为美国公民提供反击这些外国攻击所需要的工具。阿雷德众议员说，这项立法的目的是要赋予美国人就外国政府对网络攻击造成损害的责任进行追究能力。该立法将取消外国人，包括外国官员、雇员或代理人在美国法院涉及网络攻击造成的人身伤害、名誉伤害或财产损失被寻求赔偿时的豁免权。随着我们继续应对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现在是对外国主权豁免法进行重要更新，以確保我們問責外國及其代理人對美國人的攻擊時候了。聯署這個法案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伯格曼說，聯署這個法案的還有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布萊恩·斐茲伯特里克和海梅·埃雷拉·貝特納，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喬內古斯和安迪金。上個禮拜，微軟公司說它的電子郵件服務器遭到中國政府支持的黑客攻擊，白宮官員說受這個攻擊影響的美國用戶約有3萬人，全世界約25萬，中國政府否認相關的指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日报道话，拜登政府将会建立一个多机构工作组，应对日益增加的网络攻击。这个名为统一协调小组的机构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起的多机构努力，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以及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